第一集。我叫夏图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原来从一个每天和舍友打打游戏，偶尔翘个课的普通二流大学的工科生，到一个熟稔的能够使用着洛阳铲、手铲、指北针的古墓文化爱好者，只需要短短的半年时间。我不想使用那个名称，或许这是我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学生最后的倔强。即便老胡子他们说我这是穷书生，还硬要往脸上贴金，但我并不在乎。这个行当我们称为刨红薯，但是不是每次都能刨到好东西，走空的时候也不少。这得经验丰富的地猫带队才能找到有东西的红薯。那红薯也分两种，一种叫老主子，一种呢叫少主子。老主子就是没人翻过的好地方，能出来的都是好东西，而少主子就基本没有值钱的玩意儿在里面了。这些东西都是我成为扎陵术士之后才知道的。我妈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知道了她家族的历史。本来呢，只是为了猎奇，结果却误打误撞深入了这个不得见光的行当。我都可以想象到他那唉声叹气的样子了，但是流传在血液里的那股倔强的劲儿是独属于扎陵术士的。那时我第一次在四舅舅的手上见到一件丝织品，虽然并不完整，但是明显可以看出这并不属于这个时代，这个繁复的花纹很有西域的特色。当时和四舅舅站在一起的男人脑袋上有块疤，那块受伤的地方呢就没有毛发，露出黄色的头皮，他们都叫他叫黄帽子。黄帽子人长得很凶，下巴上一条细细的伤痕如同蜿蜒的蛇，更显得狰狞。但是四舅舅说他是铁打铁的汉子，忠心耿耿。看到我，黄帽子把手中的丝织品递给我，笑眯眯地问，
小子，你觉得这能值多少钱？
可是我倒觉得他笑起来越发狰狞。我接过那件丝织品，虽然经过岁月的积淀，但它的色彩却依然鲜艳，似乎还在诉说着千年前的历史。上面绣着的图案名为三星在户，用现代的话说，那就是三星连珠，对古人来说是个大吉的天象，可以为王公贵族操办婚姻大事，而这个婚姻呢，带来的喜庆会旺盛整个国家的国运。所以这件丝织品那必然是从哪个贵族的墓里掏出来的。古代平民的墓和贵族的东西贵重级别可是完完全全不同，所以在和老蜘蛛交易的时候开出的价码是完全不同的。我掂量着这件丝织品，看着四舅舅问，
叶小妈，这东西你是从哪个地方拿到的？
四舅舅做事要打我，他最讨厌我叫他叶小猫，毕竟那时候为了好养活都起个难听的名字，而我因为跟他年龄差距只有十来岁，所以和他在一起没大没小的。我对着他嘿嘿一笑说，
汉代对于这些手工艺品都下了不少功夫，容易出精品，这玩意儿更是贵重中的贵重，你要是拿出去交易啊，那绝对能大赚一笔。况且你看这三星连珠的图多精美啊，用的丝线那是当时的上品。哎，老爷，这东西你到底是从哪儿拿到的？
四舅舅和黄帽子交换了个眼神，拍了拍我，
小子，想不想去看看真实的文玩市场？
对于历史方面的东西我一直很有兴趣，小时候最喜欢听外公说那些古古怪怪的墓地故事当作睡前故事。那时候呢，只觉得他是博学多才，后来才知道那根本就不是他对这些文化明了，而是因为他是个实打实的老地猫，那些呀，都是他的亲身经历。我答应了四舅舅，于是半夜的时候我就被他从温暖的被窝拉了起来，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。
商品呢，并不放在明亮的橱窗中，全用油纸铺在地上卖着。不过，虽然野深，但是人声鼎沸。我还以为我来到的是什么旅游景点的夜市呢。四舅舅解释着，说这叫天市，来交易的那都是玩古董和吃古董的，也就是买卖交易古董的人。因为这里鱼龙混杂，还有不少见不得光的交易，所以啊，也只能在夜晚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这卖家呢，有西装革履的，也有农村粗汉的打扮，各式各样，但是无一例外都在和别人讨价还价。我走到一个摊位前，看到地上一块小巧的碧绿玉如意，拿起来看，卖家的眼睛一亮，估计是看我对这东西不懂，舌如莲花地介绍起来：
小兄弟，你这眼光可真好，这可是唐初大户人家用来压宣纸的玉如意，开过光镇邪，咱祖上在那大户人家做活主人赏赐，就留给我了。
这东西确实挺得我欢心，我准备要，问
老板，你这块玉如意卖我多少钱呢？
老板眼睛转了转，对我伸出了两个手指。我心想，祖传的玉如意嘛，2000也不贵，就准备找四舅舅借点。四舅舅过来以后，看了看这玉，对着黄帽子笑了笑，问我
多少钱呢？
我悄声说，
2000，唐朝的，人家祖传的，不算贵了吧？
老板听见我说的话，摇摇头。
哎，小兄弟，我说的是两方，可不是两吊啊。
看着我茫然的神色，四舅舅说，两方就是20000的意思。四舅舅翻来覆去看了玉如意，还给老板。这大陆货，你也好意思开两方，连旧坊货都不是啊。老板知道是遇上行家了，忙说，
嗨，我今儿就是跟小兄弟开个玩笑。这位爷，您是来这儿吃货还是玩货呀？
黄帽子从口袋里拿出那件三星在乎丝绸，老板的眼睛比刚才还亮。
哟，我今儿可是遇上贵客了，您是个老地猫吧？这玩意儿多少年没见着，您这道行有些年岁了。
四舅舅问，您还吃货呢？老板笑了笑，
那可不，来这天市的大部分都是吃货的。这样，您给我，我给您个价，20方，您允我怎么样？
我心里估算了一下，这是20万呢，连忙扯扯四舅舅说，这东西能值20万？四舅舅微微一笑，并不理睬我。我说，老板，您这露显的可划算，那汉墓您是没去过不知道吧，这三星连珠的丝织品可走过那条路。咬了咬牙，老板又说，
这样，我给您加10方，您看怎么样？
四舅舅还是有点犹豫，老板嘿嘿笑了起来。
我说啊，您这只是残品，要是整个图怕是500方都不止，您就别再绷着价了，这残片啊就这行价。再说了，您这可是鬼货，这一般人可不敢收啊。
四舅舅看了一眼黄帽子，黄帽子点点头，把东西递过去。那老板看黄帽子把东西递给他，眼睛都亮了，说，
赶明啊，您带这宝贝去八仙庵找我，我跟您好好捯饬捯饬。
四舅舅的眉头一跳，感情您这吃货吃的还有正经门脸。老板又是嘿嘿一笑，
嘿嘿，这生意不好做嘛，这不都多少年没见过这一眼货了，碰上这小兄弟那也是我运气好，这小玉如意啊就送给小兄弟了。
我看了看四舅舅，他点点头。以后你会和他打交道的。老板怎么称呼啊？老板把玉如意递给我，话却是对着四舅舅说的。
说定了啊，明儿见，八仙庵赖大鼻子。